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再一次在你面前好好的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认识主你对婚姻、对夫妻的角色，以及各方面你给我们的教导。主，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应许我们说，你阻挡骄傲的人，可是你赐恩给谦卑的人。主，每一次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你是这么的信实。当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主啊，虽然我们很多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许多人我们结婚了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但是我们还是知道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成长、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来上这个课，主，我们真的愿意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地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主，真的是谢谢你，因为孩子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每一次都得到很多的帮助。主，你实在是这样子丰富的一位神。我们也相信主，你借着婚姻要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也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真的愿意存着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来学习这堂课，特别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认识跟了解。主，不要让我们用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来限制主你的启示。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开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堂课我们是讲夫妻的角色啊，因为我们主要用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所以我就跟庄牧师说，我说因为去年我们3月到5月是讲以弗所书，那么那段圣经是庄牧师讲的，所以我说今天轮到我来讲哈。那么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讲到男女的不同，那所以下一堂课我跟庄牧师我们会两个人一起讲，他代表这个男人哈，讲男人的一面，那我就是代表女人讲女人的一面哈。那今天我们看这个夫妻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教导。我想大家也许也听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关于家庭跟婚姻的书籍，讲到夫妻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本上作者他会引用一些经文，但是就好像今天庄牧师说的，在引用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留心上下文，以至于把经文引用了来说明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从经文的本身看圣经的作者他在说什么，或者说神到底在说什么哈。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夫妻的角色，我们要特别留意在保罗的书信或者创世纪讲到夫妻的角色，圣经本身的上下文，在那在这个神的启示里面到底神所说的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大家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第21节念到第33节。好，这段经文我们是从21节开始看。事实上呢，严格的说起来，21节跟第18节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第18节，保罗吩咐他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接下来19节到21节这三段经文的动词是一个叫做分词的形态，就是 participle。 在第十八节的动词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主要的动词，但是19节到21节的动词是一种分词，这个分词就是说是形容第十八节那个主要的动词。因此保罗吩咐以弗所教会的人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接下来他就以19到21节来说明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生活的表现是如何。所以19节他告诉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常常用各样的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弟兄姊妹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表现，就是常常来彼此对说、称颂、赞美神。那么第二方面的表现是在20节，这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常常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所以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一个感恩的人，凡事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第三个表现就是第21节所说的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姊妹都是被圣灵充满，第三方面我们生活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会存敬畏的心，敬畏基督的心，显出一个彼此顺服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接下来22节，为什么我们说要从21节开始念呢？21节说到这样子一种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接下来从22节一直到第6章的第9节，保罗就是就着21节所说的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从三方面进一步的来说明。一方面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第二方面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第三方面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为什么我说后面这一段是来说明这21节怎么样在家庭生活、在工作的场所来应用呢？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在教会的里面，都是针对基督徒而言。因为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在我们中文圣经你看到当顺服，如同顺服，22节的两个动词旁边都是打点。打点的意思表示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个动词本身是没有出现。所以我们看到22节，为什么我们会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把这个顺服加上去呢？就是沿用21节的话，21节说要存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因此接下来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所以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原来没有这个顺服这个动词，那么意思就是说是延续前面21节，所以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此在这里讲到21节妻子的顺服，其实是前面整个教会里面彼此的顺服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从第21节开始看。所以21节的命令是给全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包括丈夫跟妻子。那么在这个21节，这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表现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基本的原则，我们夫妻是应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这里提到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让我们看见在夫妻的关系上神还是居首位啊。我们看到夫妻的关系上神还是居首位，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换句话说神还是具有最高的一个主权。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独一的，而且神是圣洁的，他是至圣的，他也是祭邪的神。圣经上说他是祭邪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允许我们心中有别的神存在。那么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审判者， 所以对于神，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我们心中应当存着畏惧并且敬重神的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同时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敬畏跟爱是不可分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敬畏的这位神也是爱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神。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夫妻之间的彼此顺服必须首先是建立在我们对神无条件的顺服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如果我们都能够存着敬畏神的心，以敬畏神无条件的顺服神做我们夫妻彼此顺服的一个基础，那么可能有时候夫妻之间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经过彼此的沟通，也经过一段时间一起的祷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也许两个人意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或者说两个人还是不能够达到一个共识，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祷告，继续等候。也许有时候我们时间上不容许，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时间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那么这时候当然我想做丈夫的就会引用这个圣经说，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该顺服丈夫，好，那就是要听我的。那么当然我想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如果做妻子的事存敬畏基督的心，以这个做根基的时候，他因着敬畏神，他可能就是愿意说放下他的意思，听从丈夫，或者说顺服他的丈夫。但是反过来讲，做丈夫的等等我们会讲，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己的意思也是说放下自己的意思。那等一等我们会再进一步讲这一方面。不过就是说，我们夫妻彼此如果能够彼此的顺服，是建立在对神无条件顺服的一个根基上。我们必须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先存着对神那种完全没有保留的顺服，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彼此顺服，怎么样彼此顺服哈。但是第二点我就要讲到关于这里所谓的彼此顺服，这个顺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马上我们很怎么讲，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这个马上的反应就是这个顺服就表明说顺服的人是好像次一等的人啊。如果我要听我顺服你，就表明我是比较次一等。其实在这里除了对神的顺服以外，对神的顺服来说，的确我们跟神不是同等的，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所以我们对神的顺服是一种无条件的顺服，是一个受造者对于创造者完全的顺服。但是在这里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彼此顺服的时候，这个顺服是讲到两个互相地位平等的人，男女，神造男造女是平等的，绝对不是说妻子或者女人是次等的啊。那么在这里当人与人之间讲的顺服的时候，乃是说两个有平等地位的人，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他主动的自愿的把自己放在另一个人之下。所以这里的顺服绝对不带有那种好像说高等跟次等的意味在里面，而是一种自愿的，是两个具有平等地位的人，其中的一个说我自愿把自己放在你的权柄之下。这就是像基督顺服父神，基督对父神的顺服就是属于这一种，或者说基督为我们做一个榜样。因为我们知道父子圣灵是完全平等的，父所具有的神性子完全的具有，圣灵也完全的具有，但是这位圣子却是出于自愿的把自己放在父神之下。所以他说父差遣我，我来是要遵行父的旨意。这是两个完全平等的人主动的 其中的一个人主动自愿的把自己扶在另外一个人之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种顺服不是表明说谁比较地位高谁地位低，另外一个人是次级，相反的是同等地位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自愿的说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所以这里的顺服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保罗这一段里面的教导，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才是一个正确的夫妻的关系。在这里22节到24节，保罗是对妻子先说，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那我刚刚已经解释第22节本身没有动词，因此是延续第21节的动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还加上一个附带条件，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换句话说，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他对主的顺服的一部分。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刚21节的大原则，是先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他对神的顺服的一部分，因此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必须是在顺服神的大前提之下。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丈夫跟妻子之间在讨论一件事情要怎么做，而这个事情丈夫所提出的方法是不合乎神的旨意，那么这时候妻子就必须顺服神胜过顺服她的丈夫。换句话说，这时候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就跟我们基督徒在政府的权柄之下，保罗吩咐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彼得也是这样教导。但是我们看到当彼得跟约翰被罗马政府抓起来，严严告诫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他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虽然我们应当服在政府的权柄之下，我们应当顺从在上掌权的，但是如果这个政府的命令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就要以顺服神超过听从人。所以在夫妻的关系上，妻子的顺服也是如此。因此在第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凡事不是一种无限度的凡事，这个凡事是一个有限度的。什么限度？就是前面说的，在神的主权之下，是出于先顺服神，然后在顺服神的里面他顺服他的丈夫。所以这里虽然说凡事不是无限度的，是有限度的。那么为什么保罗这里说凡事，他这里说好像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他强调的是妻子的顺服不应当只是一种半心的顺服，有时候我顺服你，有时候我不顺服你，是应该一种全心的顺服，一种完全的顺服。所以他说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但是并不是表示说这个顺服是一个无限制的，丈夫说什么我们都做妻子都必须要凡事听从，不是这样的意思。好，但是同时我刚刚已经说了，妻子这一种的顺服不是次等的，换句话说丈夫跟妻子是平等的，只是这个妻子的顺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做妻子的愿意主动的把自己放在丈夫的权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一点，我相信做姊妹的不会觉得说好像顺服丈夫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为这是你主动的，你主动的一个选择。在神面前丈夫跟妻子都是平等的，但是是妻子出于自愿的把自己放在丈夫愿意把自己放在丈夫之下。好，这是保罗给做妻子的一个吩咐。但是接下来25节 保罗说，做丈夫的要怎么样？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25节到第29节，保罗说丈夫是要以舍己的爱来爱他的妻子，因为他说你们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来跟你的妻子相处呢？你要用舍己的爱来爱他。进一步保罗就为这个舍己的爱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舍己的爱呢？26节他说要用水他说这个舍己的爱是向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保罗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作为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的一个榜样啊。那么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呢？他说是为教会舍己。那么怎么样为教会舍己呢？26节他说他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怎么样用舍己的爱来爱教会呢？基督是完全以教会最大的益处作为考虑，所以26节27节就是描写这种舍己的爱是以教会的益处，教会最大的益处作为他一切的考虑，作为他做事的基础，所以他为我们舍命。那么因此丈夫要怎么样舍己爱妻子呢？就是丈夫应当以妻子最大的益处作为他一切的考虑。换句话说，他不是要自私自利的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丈夫应当是要满足妻子一切的需要，满足妻子一切的欲望。所以以妻子最大的好处作为他一切考虑做一切事情的这个一个原则，考虑一切事情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一种舍己的爱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顺服，换一种表达的方式，因为不是以自我为考虑，不是以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作为你做事的一个优先考虑，反过来你是以整个是以妻子做你的所有行事的一个中心。所以换句话说，等于是丈夫也是主动的自愿的把自己放下，把自己放下以妻子为优先。那么在几年前有一个圣经书院在北美也算是很有名的圣经书院，是哥伦比亚圣经书院。他们的院长，这个院长的妻子，他就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那么他的妻子得了这个病之后很多人都劝他，就是他可以雇一个特别的看护来照顾他的妻子，然后他可以继续在神学院担任这个院长的职务，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职分。他如果继续在这个岗位上担任这个职分，可以继续的为神的国度来效力。但是这个神学院，这个哥伦比亚神学院的院长，他经过祷告，他做了一个决定，是他可以，他有经济的能力可以请个看护，特别看护，甚至他可以请最好的看护来照顾他的妻子。那我们也会说，神的国度需要你，你应当继续在这个神学院院长的这个职位上来侍奉神。但是他经过祷告，他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他说我的妻子在过去的这40-50年，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个家，给了我和我们的孩子，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为这个家庭，好，现在是我来回馈他的时候。所以他的决定是他辞去了院长的工作，他要亲自来照顾他这个老年痴呆，就是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妻子。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做这个选择，做这个决定，不是用他自己的前途，也许我想下礼拜我们讲到男女的不同，男人是以事业做他们优先的考虑， 他们的价值是建立在这个他的事业是否成功，自我的价值。但是这一个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他不是以他的事业，甚至当人用神的国度或者说用这种属灵的高帽子戴上去的时候，他做的一个选择是他爱他的妻子，他愿意放下这些东西，他要亲自来照顾他的妻子。我想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我自己啊，我的母亲啊，3年前过世的时候，我在医院照顾他一段时间。那么有一段时间，他的病床对面就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就是近乎是像老年痴呆症，她也不能够动。但是呢，每一天我就看到她的丈夫，她不能住在医院里面，所以她就是早上就来，就到医院里面来。她也不可能跟她太太讲话，但是呢，我就是看到她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就是这样子陪着她太太一天。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我觉得真的是看到这个丈夫像爱他的妻子，虽然他的妻子是在这样生病的状况，可能他不能够体会太多，但是看到他还是可以体会。因为到了晚上丈夫走了，就是护士来照顾他来喂他吃的时候，你就看到就很不一样，跟他的丈夫在那里照顾他就是不一样。虽然护士也很有爱心，进来也是叫他 honey 啊，也是叫他 sweetheart， 然后也对他也非常的体贴，但是真的跟他丈夫在那里照顾他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丈夫是要用这样子舍己的爱来爱妻子。这是保罗第一方面，他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丈夫怎么样用舍己的爱爱妻子。那接下来其实他还是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不过呢，他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他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28节，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我们中文翻译成丈夫应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好像说你要爱像爱你自己的身体一样的爱妻子。其实在原来如果从希腊文圣经看，这里我们把它直接翻译成这样子会更好，丈夫也当爱妻子，因为妻子就是你的身体。换句话说，这里还不是好像间接一个层次，要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而是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妻子就是你的身体。这是为什么紧接着到第31节就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的妻子就是你的身体，因为在婚姻的里面，丈夫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在灵性上，在身体上，都是一种整体的，而且是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他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妻子就是你的身体。然后他就用一个自然的法则，他说没有人会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这里并不是讲到一个人的自私或者自我为中心，这里说没有人会恨恶自己的身体，会保养顾惜，乃是说以一个人为了要求生存的一个自然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自然的，我们都是要保养顾惜我们自己，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继续的生存。所以对自己的身体我们会保养顾惜。所以保罗说你要爱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是你的身体。因此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为了要求生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来保养顾惜自己。所以丈夫保养顾惜妻子也是自然的，因为妻子就是你的身体。所以呢，这里保罗同样他是说丈夫可以说他这一生他是尽他所有的力量在做什么呢？ 就是尽他一切所有的在那里发展，在那里爱他的妻子。所以他说你的妻子就是你的身体，那么你呢就是会保养顾惜你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保养顾惜自己一定是尽自己所有的力气，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真的是小心的来照顾自己。所以这里保罗用换一个角度，但是讲一样的事情，这个丈夫是全心全意的，就是以爱妻子，以发展啊，就是像这里说水用水借着道，就是为了妻子最大的好处。他等于说他尽他一切的力量，他这一生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那里爱他的妻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丈夫怎么样用舍己的爱来爱他的妻子。换句话说，你可以看见这也就是把顺服用一个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说明，丈夫也是这样子放下他自己，这样子完全的不考虑自己。换句话说，他也等于是自愿的把自己放在妻子之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